浩宇为您读诗词第二季夏之篇第七篇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阅读与赏析。我们常说沐春风而思飞扬，临秋云而思浩荡。的确，在中国古诗词中，被后人称赞最多的是描绘春秋的篇章，以至于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原文化发轫的黄河流域，相比于酷暑严冬，温暖的春，凉爽的秋，更适合于中国人的诗情。我与于丹相识多年，也极欣赏他的出众才华，但关于春秋更适合于中国人诗情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们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北方国家，我们不仅有北方，也有南方，我们不仅有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也有长江流域的南方文明，特别是以钱塘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文明。甚至在中国的多个历史阶段，正是这些长江三角洲的文明才继承延续了中原文明，并发出了璀璨的文化的光芒。我们的古诗词不仅有春有秋，也有冬也有夏。于是在这炎热的六月天里，我们的南宋诗人杨万里以重抹浓笔写出了碧荷满纸，红渠生辉，绝尺幅之间，气象万千，又吞吐万里之势的歌咏夏天的千古名篇《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我先把这首诗为朋友们朗读一遍。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一首七绝。这首诗通过描写六月西湖的美丽景色，曲折地表达了对友人林子方的眷恋之情。首二句以毕竟二字临起，一气而下，既协调了平仄，又强调了内心在瞬间掠过的独特感受，然后顺理成章具体描绘，这是他为之倾倒与动情的特异风光，着力表现在一片无穷无尽的碧绿之中，那红得别样娇艳迷人的荷花，将六月西湖那迥异于平时的绮丽景色写得十分的传神。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诗人开篇即说毕竟六月的西湖风光不与四时相同，这两句质朴无华的诗句说明六月西湖与其他季节不同的风光是足可留恋的。这两句是写六月西湖给诗人的总的感受，毕竟二字突出了六月西湖风光的独特，非同一般，给人以丰富美好的想象。首句看似突兀，实际造句大气，虽然读者还不曾从诗中领略到西湖美景，但已能从诗人赞叹的语气中感受到了。诗句似脱口而出，是大惊大喜之余最直观的感受，因而更强化了西湖之美。然后诗人用充满强烈色彩对比的句子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大红大绿精彩绝艳的画面，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具体地描绘了毕竟不同的风景图画。随着湖面而伸展到尽头的荷叶与蓝天融合在一起，造成了无穷的艺术空间，突然出无边无际的碧色。在这一片碧色的背景上，又点染出阳光映照下的朵朵荷花，红得那么娇艳，那么明丽。连天无穷碧的荷叶与映日别样红的荷花，不仅是春秋冬三季所见不到，就是夏季也只在六月中荷花最旺盛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诗人抓住了这盛夏时特有的景物，概括而又贴切。这种在谋篇上的转化虽然跌宕起伏，却没有突兀之感，看似平淡的笔墨给读者展现了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境地。杨万里的诗以白描见长，就这点来说，这首诗不失为他的代表作之一。除了白描以外，此诗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虚实相生，前两句直陈只是泛说为虚，后两句描绘展示具体形象为实，虚实结合相得益彰；二是刚柔相济，后两句所写的莲叶荷花一般归入阴柔美一类，而诗人却把它写得非常的壮美，境界阔大，有天有日，语言也很有气势，接天无穷，这样阳刚与柔美就在诗歌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最后我再把这首诗为朋友们朗读一遍：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